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保罗写罗马书已经为主传道24年，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以利里谷，热心积极，尽心竭力。为什么？因为他不以福音为什么？为耻，反以福音为荣。他说，我已经传到没有地方可以传了，所以想到罗马去，然后还要从罗马往西边传，传到当时的地极，就是西班牙。他不怕辛苦，不怕劳累，到处要把福音传遍。他的动机不以福音为耻，乃以福音为荣。10月份是我们若歌宣道月，我想4个礼拜以来，常常讲员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宣道的重要，鼓励我们参与，无论直接去传，或者奉献财力、祷告支持，我们都在近处、远处为主福音来努力。相信我们的心中能够共鸣保罗说的话，我不以福音为什么？为耻，更能以福音为什么？为荣。当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几个自我介绍就已经把做福音使者的荣誉感说明出来。如果我们缺少这样的荣誉感，也许不太会以福音为荣。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这一个字就是分别出来，专一为此。这一个字，它的字根跟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是一个字。保罗他一想到自己过去30多年他在干什么，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做法利赛人，严谨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专一为着律法，他们勤读律法，他们传讲律法，他们要求以色列人都去遵循律法。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社会里面是知识分子，是被看重的一些人。根据 Josephus 的记载，以色列在主耶稣的时代只有大约6000个法利赛人，所以是他们许多许多人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分子。保罗本来是以法利赛人为荣，他是分别出来专一为着律法。当他信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以后，他认为那一个算不得什么，那一个是属死的执事， 那一个是定罪的执事，他现在传福音，这是属灵的执事，这是荣光的执事，现在他是被分别出来，专一为做福音，为做见证耶稣基督，到处传讲耶稣基督的奇妙和大能，他认为这是荣幸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第二方面，他介绍自己，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在希腊字里面等于奴仆啊。当时的社会超过 50% 都是奴仆，奴仆说的好听，更清楚的翻译那就是奴隶。在当时罗马帝国时代，东征西讨，凡是抵抗他们被征服的通通变成奴隶，奴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像货物可以买卖，当不喜欢的时候把它卖掉，另外再去买喜欢的，没有什么主权，没有什么人权，这样在家里面是很卑微的。当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也许我们一方面会想到保罗的谦卑，保罗的卑微，他乐意服侍众人。不过当你了解圣经新约，虽然希腊文写成是希伯来人所写，要明白他的意思，除了在文字的运用上，还要思想的背景上，希伯来人一旦论到耶和华的仆人是非常崇高的，一想到耶和华的仆人，想到摩西，想到约书亚，想到撒母耳，想到以利亚，想到大卫。所以当保罗介绍自己，他一面很谦卑，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乐意服侍众人，但另外一面他知道这是何等的尊贵，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做的是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以福音为耻，到处宣讲神的福音。再说他说是奉召为使徒，奉召为使徒，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者，奉差遣带着使命，奉差遣带着差遣者的权柄，谁差遣就有谁的权柄，谁差遣就有谁的荣耀。所以奉差遣，如果是奉万王之王差遣，万主之主差遣，是极其荣耀的。你奉谁的差遣，做谁的使命，做成谁的使命，就会有谁的权柄。举个简单例子啊，如果你奉我们教会执事会主席余以中弟兄的差遣去管理交通啊，指挥交通，你真的很有权柄，你在里面旗帜一挡，谁也不敢动啊，就要停下来。但是你在若哥有权柄，你跑到华盛顿白宫，你去管交通，人家一定把你赶出来啊！你没有那个权柄，你奉谁的差遣，只有谁的权柄啊！那么如果白宫的秘书打电话来，你就知道那要小心了啊！后面大概就是总统要他打的啊！如果你活在满清时代，你看见那个太监李莲英来了，你知道背后谁在叫他来，那就是太后叫他来了哈，那就是有权柄。如果你知道你要做耶稣基督的使者，你如果知道你到哪里去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管理。保罗从耶路撒冷传到以利里谷，以现在要继续传到罗马，要传到西班牙，是当时的地级。他一心走船的时候，他的心态，我不以福音为耻。 但愿若歌众圣徒，我们在这宣道月，你要先建立起真正正确的心态，真正不以福音为耻，然后看神的引导，投入在某一方面的宣教事工，甚至你就乐意支持，我自己不能去，祷告能够去，我人不能去，我的钱财可以去，神的工作，神的福音必更加广传。那现在我要提出来，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许多人会以福音为耻？我提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保罗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福音本是什么？大家说，神的大能。保罗真正认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来改变人，来拯救人，做奇妙的工作。我先说为什么有人会以福音为耻，特别在初世纪的时候，当时的人都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虽然公元前60多年，罗马帝国用军事政治力量统治了过去希腊帝国所统治的整个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沉寂了希腊文化，希腊的文化强调哲学，强调智慧的言语，高言大志，雄辩豪略的口才，追求的是深不易测的奥秘，要讲掘渊源广博的知识，他们所看重的绝对不是十字架道理，他们希望那一些哲学家的辩论，然后找出他们认为好的宇宙观，找出他们认为对的人生观。他们一听到十字架，认为太没有学问了。十字架讲什么呢？福音讲什么呢？那只是叛国的强盗最重大的囚犯的死刑，十字架福音是不登大雅之堂，太没有学问，太丢脸了，所以许多人以福音为耻。那么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是不是保罗没有什么学问？是不是保罗没有什么文化？他的水平太低，保罗不懂得当时希腊人讲的高言大志呢？那这个绝对不是。保罗不但懂得希腊的哲学，他更精通希伯来的思想，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可能就是第一名毕业，第一名的高材生，因为他说在跟他同年龄之中，他比同岁的人都长进，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的犹太拉比，懂得希伯来的思想，他也懂得希腊哲学。你怎么知道懂得希腊哲学？因为他到了希腊哲学家辩论的会场，那叫做亚略巴谷。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雅典参观，他们的市中心就是一个上面有个高的高地，上面有他们的守卫城，就在守卫城的旁边就是一个小平台，叫做亚略巴谷，那是各宗各派哲学家辩论的地方，表现他们的雄韬大略，表现他们的口才，能够辩赢别人。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到那一边就快快走远一点。请问保罗上到亚略巴谷跟两个哲学派的学者在辩论，现在考你们，三个字的叫什么派？四个字叫什么派？三个字四个字都不认识吗？一个叫斯多亚，三个字，一个叫伊皮古罗，四个字，这两个学派都有他们的人生观，有他们的宇宙观， 已经许多年在希腊人中间流传，保罗就上去了。上去之后，斯多亚学派的学者，一批古罗学派的学者就跟保罗辩论啊，那是很有学问的保罗啊。现在纪念保罗那一场的辩论，还有那一场的演讲，你有机会到雅典的雅略巴谷有一个很大的石碑，那个石碑就把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当时讲到的内容通通刻出来啊，纪念这一位保罗。保罗不是没有学问，保罗不是不懂得希腊哲学，不是不懂得希伯来哲学，他的学问很大，可是他了解一件事啊，这个事情我也考你们一下啊，请问这些学问能不能拯救保罗？能不能？能不能改变保罗？不能。保罗那一种狭窄的心胸，那一种仇恨的心胸，他打死了斯提凡，众人把衣服放他的脚前，他是一个年轻做见证的人，把基督徒抓起来关到监牢，用苦刑待他们啊，怎么能下得了手用苦刑要他们否认耶稣啊？所以他里面的脾气，他里面的个性，他里面的仇恨苦毒，不是希腊哲学能够改变的，不是希伯来哲学能够改变的。当他信耶稣以后，他说一句话，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我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的，我实在不配的，我若不是耶稣的恩临到我，若不是上帝的福音临到我改变了他，他说我实在是最小最小不配的，罪人中是最大最大的。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福音这么宝贵？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凡是被耶稣拯救了的人，你就会感受福音的宝贵。福音比哲学更宝贵，福音比奥秘更宝贵，福音比所有什么学位什么博士学位都宝贵。亲爱弟兄姊妹，要记住福音是极其荣耀的。这一次蒙神的恩典，我有机会到外面宣教，也谢谢教会的安排。我没有想到啊，14年前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培训，那里不到20个学生，那是那一个地附近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年轻同工，当时最年长的31岁，最年轻的21岁。14年前培训我又走了，我大概整个礼拜大概一天七个小时，我还记得给他们培训啊，那我都忘记他们了啊。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知道我去了，他们都来了，好几位都来了。来了之后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因为那个时候文革以后不久啊，改革开放才开始，他们培训完了以后啊，几位热忱的同工就在当地开始建立教会。现在已经建立了500多个教会，这14年来，每一个教会都不少人，他们说最多的500多人，最少的50多人，如果平均算一算，都将近10万人。我看到他们，我心里实在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奇妙啊！这福音真是神的大能啊！他们讲一个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不但成年人信主了，很多小朋友信主。这些小朋友信主，结果跑到学校里面啊，这个有人就报告校长说这边有基督徒。结果校长就跑来了， 把一个基督徒叫到台上，然后抓着他的耳朵问他，你还信耶稣吗？他说我还信，就把手提高一点，还信吗？还信，继续往上提啊。后来孩子哭了。正在这时候，没想到全班的小兵都站起来说，校长，我们都信耶稣。这一下校长就停下来了啊，停下来了，就跑去找这些传道教会的负责人，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带这些小孩子信主呢？传道人就说了，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一定要来，他们的家长还要他来。为什么？他说这些小朋友本来很调皮的，都不听话，家长没有办法，你们学校也没有管好，但是来到教会，上帝改变了他们，这些孩子们被圣灵重生，得到改变，改变以后回家听父母的话，帮助做家事，结果家长都把他们推来。那些传道同工就告诉校长说啊，你们办教育不是要改变孩子们吗？为什么家长对你们没有信心，家长要送到我们这里来？结果校长没有话讲，以后就回去不管了。我听完这个是真的故事啊，事实，我再一次确定，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你真的体会福音的伟大，福音的荣耀，那我们勇敢的引以为荣的我们去传。如果我们没有机会传，我们支持别人传。我再说一件事啊，我去过好多次温州，给我最奇妙的印象，我刚刚讲的不在温州啊，让你们搞不清我去哪里了哈。我去过好多次啊，温州有点像欧洲啊。为什么呢？如果你有机会到温州的乡下啊，最高的建筑就是礼拜堂啊，最大的建筑是礼拜堂。他们甚至有超过2000多人座位的礼拜堂啊，这我们若哥都比不上啊，差太远了啊，2000多个位置的礼拜堂，那他们都准建的啊，他们都是现在都准他们建，到处是乡村啊。第一个看到十字架，红红十字架很大很大，那有人告诉我他们人口大约5-600万，整个大温州，有的人说6-700万，有的人说7-800万。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温州人都跑到各地去做生意了，全国各地或者到欧洲，到处是温州人。那么很多外地到那边打工，那外地来多少人很难统计，流动性太大，反正很多，不过总有一个大概的数目，10%，就是1/10是基督徒，1/10是基督徒，所以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实在是很奇妙的，1/10现在是基督徒。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